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当我们讨论大模型推理性能优化的时候，到底是在优化什么呢？过去这一年多，大家讨论的最多的是 GPU 算力够不够强，显存容量够不够大，模型量化能不能再省几个 bit，KV cache 命中率能不能再提一点？这些呢，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就在最近，英伟达联合苏黎世联邦理工学发布了一篇重要的论文，标题很直接，叫做《每一个微秒都很重要》。这篇论文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很多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它存在的环节。当你的模型拆在多张 GPU 上跑的时候，这些 GPU 之间互相交换数据，到底浪费了多少时间呢？这个问题呢，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甚至有点吹毛求疵。微秒是什么概念呢？一微秒是1秒的1/100，眨一下眼睛的功夫，几十万微秒就过去了。这么短的时间，值得专门写一篇论文去抠吗？但是如果你真的在做大模型推理的系统优化，你就会明白，这一微秒一微秒抠出来的时间，最后会变成真金白银的成本差距。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到具体的场景里来看。今天的大模型，不管是 70B、405B 还是更大的参数规模，几乎不可能塞进单张 GPU 里跑。张量并行 TP 是标配，也就是说，模型的每一层权重都会切分到好几张 GPU 上。生成每个 token 的时候，每张 GPU 只算自己那一部分。算完之后，大家必须把各自的部分结果加在一起，然后同步给所有人，才能够进入下一层的计算。这个把部分结果求和，然后广播的集合通信操作，就叫做全规约 All Reduce。在训练的时候 ，batch size 通常比较大，每次 All Reduce 传输的数据量也大。这时候决定效率的是带宽，也就是一次能够传多少数据。但是到了推理场景，尤其是长上下文推理，情况就反过来了。长序列意味着 KV cache 要占掉大部分的显存，你就没办法开很大的 batch size。很多时候甚至是 batch size 等于1在跑，这时候每次 all reduce 要传输的消息体积极小，通常就是几十到几百 KB， 消息越小，通信延迟就越成为主导因素，而不是带宽。换句话来说，真正拖慢速度的不是一次能传多少数据，而是一次通信发起之后你要等多久才能够传完。论文里呢，给出了一个非常直观的数据，在4张 GB200 GPU 上，用传统 NCCL 库的 RIN 算法做小消息 all reduce，延迟大概是11微秒，而他们新做的内核把这个数字压到了 2.37 微秒。这什么概念呢？伦理专门算了一笔账，算出来这个硬件配置下 All Reduce 能够达到的物理极限，也就是所谓的光速 SOL 下限，大概就是在 2.2 微秒左右。也就是说，他们新做的内核离理论上的物理极限只差 7% 的 overhead。 你可能会说，从11微秒降到 2.37 微秒，也就省了不到9微秒，这能有多大影响呢？要知道，大模型推理生成每个 token 都要执行几十上百次这样的 all reduce 操作。一个 token 省9微秒，生成100万个 token 能省多少呢？如果是月吞吐量达到万亿 token 级别的头部 AI 服务，这一微秒一微秒积累起来，最后就是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美元的成本差距。这个账算下来其实是很惊人的。那问题来了，这省下来的几微秒到底是从哪里抠出来的呢？原来的 NCCL 为什么做不到呢？论文团队把 NCCLNVSH MEM、MSCCL 加加、VLLM 这些现有的通信方案挨个分析了一遍，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个非常基础，但是之前被很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操作上——全局内存屏障。什么是全局内存屏障呢？你可以把多 GPU 通信想象成一群人围坐在一起传纸条，为了保证大家不会看错纸条，不会抢着写，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信号，所有人都写完了才能够开始读，所有人都读完了才能开始写下一轮。传统的做法就是用显示的内存屏障，每个 GPU 干完自己这个阶段的活之后，就在一个共享的位置写一个我干完了的标记，然后等着，等所有人的标记都到齐了，再一起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个机制逻辑上没有问题，在 GB200 这样的硬件上，一次这样的屏障操作开销大概是一微秒多一点，听起来不多对吧？但问题是，很多 All Reduce 内核需要执行两次屏障，一次是数据写完了等大家都写完，一次呢是数据读完了等大家都读完。那这两次屏障加起来就是2微秒多，当一次小消息通信的总延迟也就5微秒左右的时候，光屏障就占掉了 40% 的时间。更麻烦的是，这个屏障的开销不是固定的，它会随着 GPU 数量的增加而超线性增长。因为屏障本质上是所有参与者之间的全对全信号传播，卡越多要等的信号也就越多，协调成本就越高。到了64卡的规模，光屏障本身可能就要消耗好几微秒，对于追求微秒级延迟的目标来说，这个开销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所以这篇论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一句话，怎么在保证数据正确性、 不出现竞争条件的前提下，彻底消除这个全局内存屏障呢？围绕这个问题，伦理系统的提出了四种绕过屏障的同步机制，各有各的适用场景，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种呢，叫做 LL 低延迟原子同步，是专门给极小数据包准备的。 LL 就是 low latency 的意思，它的设计思路很巧妙，每个通信槽位固定是16字节，其中前8个字节放实际要传的数据，后8个字节放一个数据状态标志。发送方写数据的时候，不是先写数据再发通知，而是通过原子写入操作把数据和标志同时发出去，这样接收方读数据的时候，只要看一眼后面那个标志，就知道这份数据是不是有效的，不需要再等一个单独的到达通知。这个方案的好处是延迟极低，因为完全省掉了单独的信号传输。坏处呢也很明显，每个16字节的槽位里有8个字节是标志，有效载荷的带宽利用率只有一半，而且缓冲区消耗也会增加，所以它只适合特别小的消息。第二种呢是 Sentinel 哨兵同步，这是给中小数据包准备的更通用的方案。哨兵这个名字呢很形象，系统会提前在接收缓冲区里写一个特殊值，论文里呢用的是特定形式的 NAN， 也就是不是一个数，接收方就一直轮询检查那个位置，只要那个特殊值还在，就说明真实数据还没到，一旦发现数值变了，就知道数据来了，可以开始处理了。哨兵机制不需要给每份数据额外带标志，所以呢带宽利用率高很多，更适合稍微大一点的消息。当然了，它有局限，缓冲区重复使用之前必须重新初始化为哨兵值，而且呢正常传输的数据绝对不能和哨兵值一样，否则接收方会一直误以为数据没到，那就死锁了。前面这两种技术呢解决的是一次数据交换的同步问题，但如果消息太大必须切成多个小块反复传输呢，这时候就会出现新的问题，速度快的 GPU 可能提前干完，直接进入下一轮，把其他 GPU 还没有来得及读完的缓冲区给覆盖了，这就要用到第三种技术，双向通信加双缓冲。双缓冲的思路呢其实不新鲜，就是准备两块缓冲区交替使用，但这里的关键在于怎么判断什么时候可以安全的写下一轮呢？传统做法呢还是屏障，等所有人都确认读完了再写下一轮，但论文里的做法更巧妙，因为是双向通信， GPU 在发送数据给对方的同时也在等待接收对方的数据，只要你收到了对方当前这一轮发来的数据，就说明对方已经推进到了这一轮，也就意味着对方已经把上一轮你发的数据读完了，你下一次发送用的那块缓冲区就是安全的。你看这样一来，每一次成功的接收本身就充当了下一次发送的许可证，不再需要所有 GPU 停下来统一确认，迭代传输过程中做到了零屏障。第四种也是论文里最有创新性的一个算法，叫 LH128 原子算法，这个是为了解决扩展性问题设计的。前面说过 GPU 数量多了之后屏障开销会超线性增长，那 LL128 就是要解决多卡场景下的协调成本问题。这个算法是个两阶段设计，分为规约分散 Reduce Scatter 和全收集 All Gather 两步走，核心呢是依托英伟达 NVLink 硬件提供的128字节 Catch Line 的原子加法能力。为了让大家好理解，论文里呢打了一个比方，想象 N 个人围坐一圈，每个人都要往一张共享便签纸上写下自己的数字，然后把所有人的数字加起来，怎么知道所有人都写完了呢？LL128 的做法是这样的，每个 GPU 的输入数据先被切成若干个128字节的块，正好是一个缓存行 catch line 的大小，每个块的前四个字节被当作一个原子计数器，每个 GPU 通过原子加操作把自己的数据累加到对应的块里，同时顺便把计数器加一。原子加操作本身是硬件保证不可分割的，不会出现两个人同时加导致结果错误的情况，然后每个 GPU 就轮询那个计数器，什么时候读到计数器的值等于总 GPU 数 N， 就说明所有人都已经完成了对这个块的贡献，求和结果已经对了，就可以用了。你发现没有，这里的计数器不再是一个谁都要去写一下然后大家一起等的显示信号，而是所有参与方共同维护，通过硬件原子操作自然达成同步的一个状态，不需要谁来喊开始，也不需要谁来宣布结束，每个人自己看计数器数够了就知道可以往下走了。相比于 LL 和哨兵模式，LL128 原子算法在全对全场景下的扩展性要好得多，因为原子操作的协调成本不会像全局屏障那样随着 GPU 数量增加急剧上升，当然了它也不是万能的，有几个比较明显的限制。首先呢，它极度依赖 NVLink 提供的缓存行级别的原子能力，离开了 NVLink 和 NVSwitch 这套硬件，这个算法根本跑不起来。其次呢，它支持的数据格式和规约操作有限，目前呢主要就是面向加法，而且因为浮点原子运算的执行顺序不固定，出来的结果不具备严格的暗位确定性，对于能够接受一点点数值误差的 AI 推理场景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速度快就够了。 但是呢，对于那些强调严格可复现的科学计算场景，用的时候就要谨慎一点了。说到这儿呢，你可能会觉得这四种机制听起来都不错，但是难道每个做通信优化的工程师都要自己从头实现一遍这些同步协议吗？这也太麻烦了。论文呢，真正的价值其实不只是提出了这几个具体的算法，更重要的是把它们系统化的组合成了一套可复用的通信元宇 API， 让其他人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快速构建自己的通信算法，不用每次都从零开始处理那些烦人的内存模型和同步细节。这套 API 的核心抽象呢，叫做 NCCL-L Buffer，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统一的缓冲区接口，把 LL 协议和哨兵模式的底层差异都给封装起来了。对外，它暴露的是非常简洁的线程级元宇，主要就是这么几个： send 向指定对端的槽位写入一个值， receive 轮询一个槽位直到数据有效， receive reduce 从多个对端接收数据，并且直接在本地做规约，省掉了额外的内存往返； broadcast 向所有对端广播，硬件多播可用的时候会自动利用；还有 reset 和 reset range 把缓冲区重置回初始状态。这套 API 有多简洁呢？论文里给了一个例子，只用了大概30行 CUDA 代码就能够实现一个完整的一阶段 all reduce。 逻辑说起来也很直白，每个线程先读本地数据，然后 broadcast 给所有的同伴，接着调用 receive reduce 把所有人的值规约好，写出结果，最后调用 advance epoch 推进到下一轮。这种抽象级别的设计最大的意义在于降低了创新的门槛，研究人员和系统工程师可以快速原型化新的通信算法，不用每次都把精力花在底层同步协议的正确性证明上。基于这套 API， 论文最终实现了三种 all reduce 变体，各自覆盖不同的场景。一阶段 LL buffer 算法用 LL 或者是哨兵同步加上双缓冲，适合 64KB 以下的极小消息。两阶段 LL buffer 算法用哨兵加双缓冲，覆盖 64KB 到1兆 B 的中等消息。两阶段 LL128 原子算法用原子操作加 LL 同步，适合小到中等消息但是 GPU 数量比较多的场景。不同的消息大小，不同的 GPU 规模，自动选最合适的内核。这套逻辑其实和 CUPLUS、CUDNN 这些库选最优算法的思路是一样的。讲完了技术方案，我们来看看实测数据到底是怎么样。论文团队在 NVL72GB200 机群上做了从2卡到64卡的全面测试，对比的对手包括 NCCL 最新的对称内存内核、 NCCL XC Tran、 NVSH MEM、 MSCCL++ 还有 VLM 里自带的自定义 All Reduce 实现。先看微基准测试的结果，4卡场景下小包 All Reduce 延迟从原版 NCCL Rain 的11微秒直接降到 2.37 微秒，平均加速 4.6 倍，离之前算出来的 SO 物理极限只差 7%。 64卡的大规模基因下带多波的 OneShot 版本延迟比物理极限高 70%。 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离极限远了点，但你要知道其他方案在这个规模下已经差得远了，这个成绩依然是所有方案里最好的。这里呢有个有意思的细节， LL 同步和哨兵同步还有个交叉点，消息特别小的时候 LL 稍微好一点，随着消息变大卡数变多，哨兵就更有优势了，因为它省掉了每份数据带标志的开销。微基准跑得好不算真的好，放到实际业务里效果怎么样才是关键。论文团队把这些内核集成到了 VLLM 里，测了三个代表性的大模型，包括 LAMA 3.170B， 这是标准的稠密模型， DeepSeek V3， 这是混合专家模型，还有千问3 Next， 用了混合注意力架构。结果很稳，单机4卡张量并行的配置下， Token 间延迟 ITL 下降了 7% 到 13%， 百万 Token 的推理成本最低能够到 1.8 亿美元。双节点8卡部署的时候， Token 延迟降低了 9% 到 11%，百万 token 能够省超过11美元。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成本估算呢是用 CoreWave 的 GB200 定价算的，而且生产环境通常是 prefill 和 decode 分离部署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完整的部署成本模型，它只是估算更快的集合通信本身能够带来多少成本的节省。但即便如此，你也能够看出来这个量级的收益有多大，尤其是 DeepSeek V3 这样的大模型，8卡配置下每百万 token 能够省11美元以上。如果你每天处理几百亿的 token，一个月下来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差距。而且受益的不只是 AI 推理，传统的 HPC 场景同样能够吃到这波优化的红利。论文还测了英伟达的分布式稠密线性代数库 CUSOVER-MP， 在瑞士国家超算中心的二倍四超算上，单节点四张 GH200 跑广义对称特征值求解器，在32768和65536两种矩阵规模下，新内核都带来了一致的加速。这其实也提醒我们， NCCL 的用户早就不只是搞 AI 训练推理的人了，传统科学计算应用越来越多的也在用 GPU 集合通信，这些底层优化的受益面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广。当 当然了，说了这么多优点，我们也得客观的讲清楚这套方案的边界在哪里。首先呢，论文研究的是同一个 NVLink 扩展域内的 GPU 集合通信，也就是一台机器内部或者是通过 NVSwitch 紧密连在一起的一组 GPU。它不直接解决跨机房、跨地域或者是大规模跨节点网络的全部问题。其次，性能最好的那几个方案，包括 LL128 原子、硬件多波、对称内存这些，都依赖于 GB200、NVLink5、NVSwitch 这些比较新的硬件能力，不是你手头现有的老 GPU 集群拿来就能用的。但这并不影响这篇论文的价值，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正在发生的非常重要的变化。过去大家优化大模型推理，眼睛盯着的都是怎么让 GPU 算得更快，怎么把显存压得更狠，量化、投机解码、 KV cache 优化，这些减少的是计算量和显存的压力。但是当你的模型分布在几十张 GPU 上协同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 NCCL 内核写得好不好，内存同步方式够不够高效，NVLink 互联有没有被吃满，这些东西会直接影响每一个 token 的生成时间，直接体现在你每个月要付的 GPU 账单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在几年前，一微秒在系统软件里经常是被认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开销，才一微秒而已，优化它干嘛？但今天同样是一个一微秒的操作，可能在一层层网络站、一层层解码循环里被重复成千上万次，最后就变成了用户能够感知到的服务延迟，变成了企业真金白银的成本支出。大模型基础设施的下一轮优化不一定来自于更多的算力、更大的模型，有时候只需要让那几十张 GPU 少等彼此一会儿。最后我想问大家，你觉得未来一两年推理系统优化的下一个突破口会在哪里呢？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观察和思考。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